弟兄姐妹早安，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一同来敬拜服事主。我们今天要一同思想的是诗篇第九十篇。诗篇九十篇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非常熟悉的，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。摩西是3500年前的人物，那么古老，他的这篇祷告到了21世纪，我们看来还是非常的新鲜活泼，没有感觉是跟我们距离3500年的作品，可能3400年摩西老的时候写的。中国最古的文字是什么文字啊？甲骨文。你知道甲骨文距离现在多久啊？3200年，比诗篇九十篇还要晚200年。你会不会一天到晚想看甲骨文呢？读了又读，背了又背，我想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个是古代的作品，可是比它更古的作品，我们今天看来好像21世纪所写的。摩西是蛮有智慧的，他对人生有透视的眼光，我觉得他好像代表着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类向上帝的祷告。那么假如你仔细看诗篇九十篇，它大概可以分成3个段落。第一节到第六节基本上不像是祷告，而像是宣告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这是一个宣告性的祷告，宣告有一位上帝，透过上帝来看人生。摩西开宗明义就点出上帝是人类生命的中心，他宣告有一位主，而这位主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居所这个字原文是磐石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稳固的生命的基础。上帝不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，而是跟我们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，他是我们人生安身立命的根基磐石。我们居住在他的里面，非常的牢靠，非常的稳固。而且摩西看出人生真正的盼望在于认识这位上帝，不但认识上帝，而且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。他带领我们来到这位全能的超越时空的上帝面前，他说空间还没有形成，时间还没有开始，上帝就在，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宰。摩西带领我们透过上帝永恒来透视今天的人生。他说上帝不但是创造的主宰，他也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主宰，人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，他为人的生命定了疆界。 人能够超越。生和死之间就是今生，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离开世界就是今生。今生是短暂的，人是出于尘土，也要归于尘土。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吊诡性 paradoxical， 一方面是卑微的，是尘土造人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极其尊贵的，因为上帝把他荣耀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，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肉身是卑微的，而我们的灵魂却是尊贵的。我们的肉身出于尘土，归于尘土。我们中国人也说，死了以后就怎么样，入土为安。为什么入土为安呢？假如人不是出于尘土，入土有什么好安的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是出于尘土的，肉身有一天埋葬了，就跟草木同腐朽了，就过去了，就结束了。但是灵魂却回归上帝，因为灵魂是上帝赏赐给人的，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。有一天永恒的灵魂，我们每一个人最尊贵的生命本质要回到上帝那儿去。我曾经跟一个年轻的朋友谈到灵魂，他说没有灵魂，绝对没有灵魂，我不相信有灵魂。我说有灵魂，他说没有灵魂。哇，我们辩论了很久，最后我没办法，我说那我只好承认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。他说你为什么骂人？我说你有灵魂，你非说自个儿没灵魂，那我就承认你没有灵魂。他说我可以说我没灵魂，你不可以说我没灵魂，你说我没灵魂就是骂我啊，这个好奇怪的事情啊。他又不承认灵魂，然后又说有没灵魂就是骂他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们有一个尊贵的生命。假如我们只有肉身的生命，这个肉身的生命有什么尊贵的？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哎，假如你60公斤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40公斤是水？早上洗个脸，那40公斤的水就没了，哗哗就过去了。然后剩下来的20公斤呢，绝大部分是石灰质和钙质，是骨头。然后呢，剩下一些元素，铁质啊，什么什么这些啊，非贵重金属。我的父亲96岁过世，他因为50岁的时候他就决志信了主，所以后面的半生他非常的喜乐。他离开世界之前，他说我要火化，我不要去占据一个墓地啊，小小的一个骨灰坛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就遵照他的遗嘱，就把他火化了。火化了以后，我们就要去捡骨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捡骨，把它放在一个小的坛子里面。那只有石灰质啊，没有一个人火化以后，哇，金子、银子、金刚钻一大堆都烧出来的，没有的，身上没有这些东西。有一些脂肪大概可以做两块肥皂，有一点铁可以打一根铁钉，那所以总加起来大概不会超过20美金。这就是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啊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但是人是无价之宝。耶稣对生命的评价是什么呢？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全世界财富的总和也比不过一个生命。这是耶稣基督对生命的尊贵的看法。我们不要妄自菲薄，轻看自己，因为我们的肉身要过去，但是我们的灵魂却是永存。所以有一天今生要过去，我们要归回尘土。没有一个人永远可以留在今生，也没有人能够抗拒上帝的命令。人就是短暂的，人与上帝相比又短暂又渺小，谁能够活千年呢？但是千年对上帝而言如昨日的一惊，夜间的一惊， 在古代是没有钟的，就是晚上打经，梆啊一经就过去了，梆一经就过去了，就是一生就没有了，千年好像一生就过去了。其实这个描写还是太大，上帝是无比的、永恒的、完全不受限制的。所以他接下去就说，人生三如，人生如水冲去，人生如睡一觉，人生如草枯干。人生如水冲去，快速无情，早上起来洗脸，打开水龙头，哇，那个水就流过去了，流过去的水是不能够再回头了，人生不能重复，历史也不可能重演，光阴一去就不复返。所以我们常常感叹，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人生就好像水冲去一样，就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第二，人生如睡一觉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人生如梦，迷糊而过。睡觉这件事是很特别的，当人一睡着了，就脱离了现实，也脱离了时间的概念。假如你睡了一觉，醒过来之后，也不看天色，也不看钟，你能够知道你睡了多久吗？你绝对不会知道的。假如你说，我知道我睡了三个钟头，那表示你没睡着，你在那儿数羊，一二三四五啊，你睡不着，你就知道你睡了多久。假如你睡着了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睡了一分钟、一个钟头、十个钟头，不知道。人生就好像睡觉一样，哎，哗一下就过去了。我到台湾的时候，十一岁，一下子64年就过去了，一下变成75岁了。一个小孩一下变成老头了，但是一眨眼，感觉上就是一刹那之间。人生如梦，迷糊而过，转眼而逝，大梦初醒，人事更替，景物全非，这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的感叹。第三，人生如草枯干，生老病死的循环，好像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，谁能够留住自己的青春美貌？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年轻的姐妹，你们早上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打扮，又涂又擦又抹，弄半天，你能不能够想象50岁以后你还做吗？就不做了，弄来弄去也就差不多了。我结婚已经44年多了，我的皮夹子里还带着我跟我太太结婚的照片，我们那时候没有彩色照，是黑白照，现在黑白照很难得，我就摆在我的口袋里，而且那个照片的反面我画了我太太结婚婚纱照的铅笔的 sketch，我的素描放在后面，画得不错，散会以后假如你想看免费啊。有的时候我把我的照片拿出来给人家看，就看我结婚照，有人跟我说，哎，牧师，我觉得你年轻的时候长得也挺像样的。这句话很伤人，你知道吗？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不像样了啊！年轻的时候怎么说这种话呢？应该说，牧师，我看你跟年轻的时候一样潇洒，哎呀，我就高兴了。人就喜欢听假话，你说真的他就生气，你说假的他就高兴。然而你都知道那都是假的，很奇怪。人生好像昙花一现。圣经里头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们的容美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。各位，我们用多少时间在永存的事上下功夫？我们又用多少时间 在必然朽坏的事上去浪费时间。我不是说暂时的没有价值，也有它的价值，不能够因为暂时的就把永恒的丢弃了，损失了，那个太可惜了。好，一到六节是宣告性的祷告，宣告有位上帝，人与上帝相比，人是多么的渺小有限。接下来七到十节是警告性的祷告，也不是真正的祷告，是一个警告，先宣告再警告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摩西说，短暂的人生中，面对永恒的上帝，我们必须面对他，我们不可能逃避他。但是只有当人面对上帝的时候，才会真正的了解罪恶和审判的无可避免。人的罪观是相对的，他有罪我没罪，他的罪多我的罪少。但是圣经的罪观是绝对的，不是人跟人比，而是人跟上帝比。上帝是绝对的完美圣洁，人生是充满了许多的污秽败坏。唯有人面对上帝的时候，公义圣洁完全的上帝，才真正的看出我内心的黑暗污秽和不堪。摩西也指出，在永恒光明的上帝面前，人必须要负道德责任，人需要有勇气来面对上帝，也面对自我的真相。我们不能过一个逃避的人生，我们不能逃避现实，我们也不能够逃避自我，我们更不可以逃避道德责任，我们也绝对不可能逃避上帝。逃避的人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生，我们有一天也会面对上帝，就算现在逃避，总有一天要面对，逃不了。不如现在好好的面对，调整跟上帝正常的关系，美好的关系。有一天我们真正面对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，我们的罪已经完全消除，我们自己没法解决，上帝替我们解决。我们昨天已经说过，透过耶稣十架的救恩，就把我们所有的罪债罪担全部都消除了。逃避的人生是痛苦的人生。我们的家常常接待青年人，常常有很多的大学生中学生到我们家来聊天，但是最近是比较少，因为我们太老了。我们稍微年轻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的家中也不能说车水马龙，但是每天都有人啊，每天都有学生。有一次有一个中学的女孩到我们家来聊天，哇，她这个人能说善道，天南地北古今中外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无所不谈，一谈就谈了3个多钟头。我也很忙哎，我也没法跟她随便乱聊天，聊了3个多钟头，我有一点不耐烦了，我就说你跟我谈了这么多，到底你要干嘛？你到底要谈什么？我现在还摸不清楚。那我就说，你的人生观到底如何？我一问这句话，他就哭了，吓我一跳。我说我说错什么话了？他说我没有人生观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会没人生观呢？你在学校是风头人物哎，哇，你的成绩又好，演讲比赛全校第一名，你又写毛笔字写得很漂亮，又画国画，哇，你简直是太厉害了，你在学校是风头人物，你怎么会说你没有人生观呢？他说，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活，我非常的痛苦，我就怕想人生观的问题，所以我就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很多的活动，让我免得去 考虑那些很痛苦而没有答案的问题。他说我一直要逃避人生观，你那么残忍就问我人生观如何。我就跟他谈耶稣，好多过了很长的日子以后，他归向了基督，他才真正找到了内心的平安和人生的方向。一个没有人生方向的人，一个远离上帝的人，是非常非常痛苦的。没有人生的方向，痛苦到一个程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在台湾的南部高雄读中学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学校是高雄最好最好的中学。那我毕业多年，从大学都毕业以后，我的母校一个月之内三个学生自杀，而且都死了。我的老校长王家骥校长周会的时候就上台说，各位亲爱的同学，拜托别再自杀了，再自杀我这个校长当不下去了。一个中学校三个学生自杀都死了，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都认识，他的家很有钱，爸爸妈妈都是医生，在高雄市最热闹的市中心开医院，他又读一个很好的中学，成绩也算中等以上，又没有恋爱纠纷，为什么会自杀呢？后来找到了他的遗书，他的遗书这样写，他说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请你们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孩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活，所以我决定不活了，就这样就自杀了，这么可怕，我不得不佩服啊！他居然不知道为什么做的事他就不做，知道为什么他才做。我们在台湾有一种长途的 bus， 你以前是上车买票。那个售票员就会问你说，你要到哪儿下车？你不会上车时说，那我不知道到哪儿下车，我不知道。他说你为什么要上车呢？我只知道要上车，你到哪儿下车我就不知道了。有这种人吗？当然不会。当你要上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到哪儿下车，你才会上车。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活，他觉得很痛苦，所以他就决定不活了。太可惜了，太惋惜了。我记得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才九岁，小学三年级，他听说这个学生自杀，他就跟我说，爸爸太可惜了。我说怎么样？他说他才17岁耶，高二耶，太早放弃了。假如他活到70岁，不知道为什么活自杀了也就算了，因为他至少活了一辈子了，才17岁，我的儿子9岁就可以做这样的评论，太早放弃了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不得不佩服这么大的勇气，不知道为什么活就不活。我也问过很多的年轻人，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活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死皮赖脸的还活着呢。也不是这个意思，说不知道都自杀算了。而我们是不是应该探索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这个答案？你看摩西在这说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因为古代卫生条件不够好，70岁就很老。我们中国也是一样，人生70古来稀，我都是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了，75岁。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哇，这一段对人生的描写简直是淋漓尽致，透彻的不得了。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打个比方，假设说我能活80岁，我生下来我口袋里就80个铜板，每一年用一个，每一年用一个。这现在我75岁，还剩5个铜板。在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比我神气，你们的口袋还沉甸甸的，我只剩5个铜板。到了78岁还剩2个铜板。79岁2个铜板还有声音，到79岁只剩1个铜板就没声音了，那就悲哀了。可是最大的悲哀，我们不知道我有几个铜板。我知道的还好，我可以未雨绸缪，我可以打算，我不知道。我在成大建筑系读书的时候， 我们到了大学四年级下学期，有最重要的一门课，毕业设计，五个学分，你可以一个人做，也可以两个人、三个人合作。我就跟另外的我的一个好同学，我们两个人在大三的时候就约好了，我们两个一同合作。这位同学的成绩也非常好，他大一到大三有五科学期成绩是100分，大学100分不容易，他有五科拿过100分，所以成绩也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约好了两个人一起合作毕业设计，可惜大三暑假他跑到台南昆山海水浴场游泳，就被浪卷走了，21岁就离开了世界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哭了很久，因为我很爱他，很关心他，带他去教会，带他去团契，向他传福音。他太聪明了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还有这个问题，我还有那个问题，我还要考虑，还要考虑一下。”没有想到他只有21个铜板，那一年的暑假他就用完了，就没了。我不知道当浪把他卷走的最后一刹那，他还有没有机会回到上帝的面前？他还有没有机会祷告？他还有没有机会悔改？他还有没有机会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？不知道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。这一场征战无人能免。传道书8章8节，生死不在我们的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今生，我们把我们的罪的问题彻底的解决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愿意让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，我们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和一个美好永恒的未来。所以第11节是一个小小的结论，他说：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谁有智慧认识上帝？谁知道上帝的全能？谁敬畏上帝？这关乎永恒的答问，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。接下来12节到17节是真正的祷告，前面是宣告和警告，然后12节到17节是祈求性的祷告，一共有7个祈求的主题。第一，求神的指教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得着智慧的心，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不是像在台湾男孩当兵的时候，一入伍就开始数馒头，当兵一年365个馒头，过了一天还剩340。364，还剩363，还剩100，还剩90，哇，一天到晚数馒头，数到最后还剩一个馒头，明天就可以退伍了。不是，而是有属天的智慧，借着摩西的祷告，从永恒看人生，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面对上帝，来彻底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走对人生的道路，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心祷告说：主啊，改变我，帮助我，吸引我，引领我，走你要我走的路，这是最有智慧的心。第二，13节，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神的转回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人肯悔改，上帝就转回， 那个转回的意思就不再把愤怒加在我们的身上，而把他无比的慈爱加在我们的身上。人肯悔改，上帝就施行他的大怜悯。求神转回，他的前提是我肯悔改，归向上帝。我们悔改，上帝就后悔不降他所预定要降的灾。第三，求神的慈爱。十四节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主的慈爱，有了神的慈爱，我们就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据说爱迪生先生，发明电灯的爱迪生，有一天他的实验室被火焚烧了，他就在废墟中在那里默想，在那里走来走去默想。有一个新闻记者就来采访他，请问爱迪生先生，你的实验室被火烧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啊，新闻记者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，有的时候容易火上加油，容易伤口撒盐，人家都烧了，你还问什么，有什么感想呢？你的丈夫被人杀了，请问你有什么感想？这实在是太狠了，太毒了。那爱迪生说，我感谢上帝。你怎么你的实验室被烧了你还感谢上帝？他说，我感谢上帝，因为把我一切过去实验的错误都烧掉了，我可以重新开始。哇，这太了不起了。那你什么都感谢上帝吗？对，我凡事谢恩。他说，那你小的时候在火车上被人打了一个耳光，有一个耳朵都聋了，你也感谢上帝吗？他说，我感谢上帝，因为我可以不听人的声音，我专听上帝的声音。哦，他说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，你是伟大的发明家。他说，不，我不是发明家。你发明了电灯，你发明很多东西，你怎么不是发明家呢？你不可以说谎。他说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不是发明家，我只是发现者，上帝才是发明家，所有都是上帝发明的，我只不过是发现了上帝的发明。哦，你你觉得你过去你的发现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？他说，我觉得我最伟大的发现，我就是发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发现神的爱是无比的爱，他要把他的爱赏赐给所有的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只要信靠，我们只要接受，上帝的爱就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心中。第四，求神的喜乐。求你，十五节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前面已经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了，怎么又有喜乐？不一样，以前是救恩的喜乐，后面这个是生活中的喜乐。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的日子就是可以说坐着摇椅上天堂吗？我们就是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吗？不是的，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的挫败，信主之后还会遭遇到很多的痛苦打击，但是苦难中我们有盼望，苦难中我们有力量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可以胜过超越苦难。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说，牧师也是人，这句话说错了，因为这样说好像牧师不是人，他也是人，他本来就是人。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牧师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样的，并没有特权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牧师长老那些奉献传道的有特权，因为他们奉献，所以上帝特别恩待他们，所以他们都没事，他们一天到晚过得快快乐乐，一点没有重担，一点没有痛苦，一点没有压力，一点没挫败，所以他们每天都很高兴的侍奉主。我告诉你，不是。我侍奉主 候受到的打击挫败不知道有多少。假如我在这做见证，真的我起码用三个钟头才可以大致说过，但是我今天时间有限，我说一件对我自己是刻骨铭心。我的儿子生病，他今年43岁。什么时候开始生病呢？15岁，已经病了28年。什么病呢？精神的病。我师母，我们的家族都没有这样的问题。什么精神的病呢？精神上的强迫思考，强迫症。有的强迫症是一天到晚洗手，一天到晚关门，他不是，他是一天到晚思考，强迫的思想上的强迫症，而且思考的是哲学的问题，思考的是逻辑的问题，每一天想到头痛到不得了。他痛苦到一个程度，常常想要自杀。其实他是一个小小的天才，记忆力超强。初中的时候读英文只读一遍就是100分。他读书一直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一都是第一名第二名，都是前几名，也全校第几名这样。小学3年级他就把那么厚的2次大战史全部看完，小学3年级，而且如数家珍，他可以把每一个大小的战役都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情。不是小孩看的，是真正的2次大战史全都看完。当他有这个病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读书，从高二就没办法读书，因为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，他就 stuck 在那里，然后一直想一直想。那我就问医生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病，医生说不知道，平均2000个孩子有一个，天才儿童才有，他是脑部缺少一种化学元素，一些 element， 所以他现在用 Prozac 要去补充，但是人的分泌是可多可少，他用药是固定的，有的时候过多，有的时候不足。那么当他思考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，所以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。本来他的数学好得不得了，不能读数学，我们就请了台大数学研究所的学生去教他，教了一个礼拜，他说我没办法，他说因为他的问题是博士班都不可能解决的问题，我叫他背公式，他说公式怎么来我们没有办法解释。那么所以我们有28年的时间，我们有200多个代祷的同工，他们常常不断地为他祷告，但是也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果效，当然有很大的进步。他大学的时候就问我，他说爸爸，听说在美国有特殊天才儿童的教育可以帮助我们这样的人，我说我也听说，他说上帝知不知道，我说有，但是上帝当然知道。那上帝是不是爱我，我说上帝当然爱你，那他为什么不把你派到美国去牧会，让我可以受到那种特殊儿童的教育而得到医治，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你不知道，我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，因为美国的教会就给了你的邀请，所有都通通填好了，只要你签字，你就马上可以到美国一个很大的教会牧会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我说上帝呼召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，上帝呼召你在台湾做学生工作，满足你的呼召，牺牲我的健康，上帝合理吗？上帝慈爱吗？上帝公平吗？我没办法回答，我真的没办法回答。 我跟师母，我们两个人祷告，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，我们也没有答案。而且他向我挑战，他说你跟妈妈你们都奉献传道，上帝难道不是特别要恩待我帮助我？你的最好的朋友李秀全牧师，他的儿子没这种问题，上帝把他派到波士顿去牧会。你的儿子有这种问题，上帝把他留在台湾。这上帝很奇怪，我也没办法回答。我不能够再多说，说多了我们没有时间。总之，这样的痛苦就一直有20多年、28年的时间。而他有哲学性的、逻辑性的思考，他就要找人对谈。那我就是他对谈的对象。我跟师母说：“我说让我跟他谈，两个人都卷进去，太辛苦。你在旁边祷告，我跟他谈。”所以这28年来，平均每一天，我最少用2小时跟他谈话，一直到现在，每一天最少用2小时要跟他谈话。我侍奉所有剩余的时间都给了他，最多的时候要谈4小时。我以前到美国来讲到半夜3点钟，他也不管几点钟打电话到我住的地方，一谈就是2个钟头，回家我要付好多的电话费。上帝让我学习许多的功课，所以每一次到海外讲道，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最大的折磨，因为我不能跟他谈，他也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所以好多人都说，牧师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？为什么你不多留2天休息一下玩一玩？我告诉各位，我是last minute， 能够多晚出来我就多晚出来，能够多早回去我就多早回去。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堂完了，下午在另外一个教会还有一个聚会，晚上我就回台湾了。除了我的工作，主要就是尽可能的回到台湾可以跟他谈话。那我也跟他说，我说我愿意为你的缘故少到国外讲道。他说爸爸不可以，他说我知道你有呼召对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培训，假如因为我的缘故你不去，我的罪太大了，不能够因为我的需要拦阻你的服事，这样的我对不起上帝。其实他正常的时候是非常的敬虔，每一天要吃10几颗的药，一直维系了20多年的时间。我可以在这做见证，各位，我是在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，我敢保证我里面充满了喜乐，这个喜乐绝不是外在的肤浅的喜乐，而是内在生命深度，因为有主同在赏赐力量的喜乐。而且在孩子的身上，虽然如此，还可以看出极大的盼望。假如他最糟的时候正常100，最糟的时候掉到20，他现在大概已经回到80到90，所以还是感谢赞美主。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可以允许我再做一个小见证吗？29岁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注定一生悲惨。”我说：“不要这样说，你有主耶稣，有上帝，而且爸爸妈妈、妹妹都很爱你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固然不错，但是我大概就是单身一辈子，有谁愿意嫁给所谓精神中度精神病？”没有人愿意。其实他有这个问题，但是他的思考、他的睿智、他的辩才一点都没受影响。我说不一定啊，上帝也许会预备啊。他说你们正常的人说上帝预备很简单，我们这种异常的人怎么敢说上帝预备呢？啊，我也不敢多说。 那然后呢，我就问他，我就说，那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个姐妹啊？校园团进进出出姐妹很多、啊。他说，那说起来倒是有的，但是怎么不敢想了？我说，那你说说看是哪一位？他说，就是校园书房门市有一个姐妹在那儿卖书，哇，每一天都笑得好开心，好可爱。但是我不敢想。那然后我就拜托另外一个姐妹去帮我打探一下，说这个姐妹有没有男朋友，那她就帮我打听，她说没有。那那个姐妹就说，那你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个男朋友？她说你要介绍谁？她说就是饶牧师的儿子。哦，她说我知道那个饶怀之一天到晚来这儿买汽车杂志，他最喜欢研究汽车。啊，他说可以啊，他就这样随口说，以为是开开玩笑的，没想到他就来告诉我了。啊，我说真的吗？他说真的。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，我说诶，有人帮你去问了那个姐妹，他说他愿意跟你做朋友。他说爸，真的，你不可以骗人呢、啊，不可以唬我。那我说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那个时候他就在校园弹琴，没想到他就精神有状态的人就是这样，哦，他就跑到楼下去了，就是又跑到那个柜台跟那姐妹说，听说你愿意跟我做朋友，有这样子的，那这么突兀的，那个姐妹又吓了一跳，他说是啊，只好说是啊。哦，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约会，哇，这个好厉害啊，就说约会啊，结果那个姐妹居然就答应他们礼拜天要下午要约会，啊，然后我的儿子回来就说啊，这太棒了，那个姐妹答应跟我约会，我说真的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马上就去约会了，啊，然后他们那天下午就约会，我跟师母两个人跪在家里就迫切祷告啊，跪在那祷告，哎，他四个钟头才回来了，那回来以后我就说你们到哪儿约会，他说我们就在校园附近吃个饭喝个咖啡，哦，我说怎么四个钟头，他说我们都在聊天，哦，我说第一次约会就聊那么多，啊，我说聊什么，他说从头到尾就是我讲。我说你演讲呢，你讲什么？他说我就把我15岁生病到29岁这14年所有大大小小的病况都告诉他。我说你第一次约会就把人吓坏了啊，你何必这么着急？他说爸爸，我不敢相信我会有感情，而且假如我假装不告诉他有了感情以后，后来他才知道我有精神的问题，就跟我分手，那我就自杀了。所以我本来就不期待有感情，干脆让他知道，然后就算了。我说啊，诚实还是最好的策略。那么这样你们就结束了。他说没有。他说当我跟他讲完了以后，我就问他说，这样的我，你还敢跟我做朋友吗？结果那个姐妹居然说，试试看呢。哇，我说感谢赞美主。他们试试看十个月就结婚了。我们想都不敢想，2000年结婚13年，但是他的太太并不是逻辑思考型的，其他生活上对他好得不得了，但是没有法谈逻辑的东西，所以他还是需要我跟他对谈。其他一切我们非常感谢主，他们结婚，我儿子说正常人的婚姻没有我们幸福，这一个姐妹对她完全接纳，结婚之后才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样一回事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有你的苦难，也许你有你的困难，你有你的打击，你有你的挫败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但是求主让我们在受苦的日子，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我也可以做见证，我跟师母，我们从来28年没有一次埋怨上帝。我只是不了解，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，我愿意完全的顺服。至少对我而言，学习完全的接纳，学习爱。所以我以前不太容易有耐心，有的人跟我讲话讲的语言不详，我就有点受不了。现在因为我儿子的缘故，我愿意跟任何一个人谈话，愿意接纳任何一个人。假如我不耐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责备，说你为什么不耐烦？因为你没有爱。为什么你能够耐烦你的儿子？因为你有爱。求主让我们体验苦难中的喜乐，才是最有深度、最有神的同在的喜乐。好，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最后很快的， 求神的显现，在神的光中行走。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神的荣耀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慕的。那十七节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神的荣美就是最高贵生命的品质，真理、仁义、圣洁、慈爱、良善，许多的美德归于我们身上。我们有最高生命的品质。最后，求神的坚立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坚立就是肯定。我们一天到晚希望得到人的肯定，希望爸爸妈妈的肯定，希望同学的肯定，希望老师的肯定，希望上司的肯定，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。可是我们常常被否定，所以很痛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要怕，有一位上帝，创造宇宙生命的主宰，他对我们的人生是肯定的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他的面前被肯定，这是多么多么光彩的人生。创造宇宙生命的主肯定我们的存在，肯定我们的价值，肯定我们的生活，肯定我们的工作，肯定我们的服事，这是最美好的人生。但愿透过诗篇九十篇，让我们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眼光和态度。我们低头祷告。